Windows 10 安全性功能全览，让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陈玉琴，我叫 Irene， 就是应该有很多客户就是有看过啊。我平常就我是 PFE， 就是平常是帮人家做 onsite， 就是去客户那做一些系统建置。现在比较多是做 AD 啊、System Center 啊，跟一些 Client Deploy。像这次我讲这个课，因为前几年我讲的都是 Server VDI 啊、Windows Server 啊，所以这次我讲 Windows 10， 就是有客户就传讯给我，就跟我说：“欸，你今年转战 Client 端啊？”他说：“因为 Windows 10是 client 端的东西，当然我就说 Windows 10是我老本行，对不对？因为我之前最早以前是做 Windows 7 deploy 起来的，就是一开始做碰到 server 类是做 Windows client deploy， 然后后来再慢慢做 AD 啊，做 System Center 啊，对不对？然后现在是刚好因为 Windows 10是我们今年才 release 的一个很就是我们一直想要推的一个 Windows 10的产品，所以今年就是我在负责讲 Windows 10，然后我这边负责是安全性功能。”大家以前有听过什么 Windows 7有开一堂什么安全性功能吗？比较少，对不对？ Windows 7能做一般安全性的话就是 UAC， 对不对？ UAC 调整还有什么？还有 Block， 对不对？就是Block 是算硬碟加密，对不对？如果以软体层面来讲 ，App Locker， 对不对？就是这些都是在软体上做了一些安全性。然后必须要套一颗server policy 这样子。然后现在 Windows 10其实我们因为现在这两年安全的趋势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这两年做了很多的改变。然后 Windows 10这次在架构上其实有改很多。像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还蛮 shock， 我说哈，就一个 client 端怎么会变这么复杂？就是看起来其实它是做一个很架构性的改变。早上你们有去听上？哎，上刚还有一堂是 Windows 10的课嘛，对不对？你们有人去听吗？刚刚上一堂有一个 Windows 10， 他应该有讲到部分，然后他应该还有讲到一些 deploy 啊，或是 for enterprise 企业使用的。我这边就是专门讲安全性的方面，然后是针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企业用户可以使用的功能去做一个介绍。然后我旁边就是 Justin， 他我们俩是同一个部门的，然后他等一下会帮我做EDP 的部分，就是 data protection 那一块，好会有他这边做讲解，因为他这边也有做 RMS， 所以整段他讲他会比较熟悉，所以我请他帮忙我讲这一段。Enterprise Protection 这一段，好，一开始，这是我们每堂课应该都会看得到吧？四大资源，好，就是标准的 Template Slide 啊，一样放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放。好，上面其实像你看那个，我很常用的是那个 Channel 9这个地方，它里面有很多是国外的，我们国外不是有很多 Release 很多影片吗？线上的课程，然后它其实很贴心，是它很多都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有中文字幕。好，就不用说，哎，很辛苦要听英文。他很多其实他都把它翻译成中文字幕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自己也很喜欢上去看一些，因为有时候他们翻译的东西还蛮新的，因为毕竟技术都是从国外先 release 嘛，然后我们来同步看，所以他很多都会在上面。然后其他几个我觉得都还蛮好的。有时候如果你们这三天有听到什么新的资源或是新的技术，你们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你们就可以上去查。好。都拍好了吗？其实之后你们这个 slide 啊，应该是九月以后会陆陆续续都会在那个官网上可以下载。好，所以 slide 里面对，到时候都会有，你们可以再去看。这堂课呢，主要就是想让你们知道，针对现在安全性环境，那跟我们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因为安全性在变嘛，有些以前是讲讲而已，说啊，搞不好以后会实现，其实今天就。有些安全性危机就真的实现了。然后 Windows 10我们本身有哪些安全性功能？然后再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升级到 Windows 10啊，就是回去以后可以，你们可以加个 VM 试试看嘛，看一下感觉一下啊。像我去客户那，不瞒你们说，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啊，强迫一定要先升级，所以在 Preview 的时候我们就先升级了。Preview 的时候我们去客户那，其实我们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有时候会稍微黑一下干嘛的。不过真的 Release 以后。我真的觉得就是跟以前有差，就是跟我那时候 preview 版本，我真的是在客户那，我就是客户说，哎、欸， Irene 你在干嘛？因为那时候我们帮客户远端嘛，要去做一些协助，他就看我停住不动了，然后他就说 Irene 你在干嘛？我说你等我一分钟，因为他黑你，所以我必须等他恢复。可是 preview 后来 update 到后来的版本10244之类的，我觉得就他的版本稳定度就非常好。所以用起来我觉得就是跟以前可能用 Win8 啊感觉上其实就很顺很 smooth， 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就是做升级 Windows 10的动作，而且现在都可以 upgrade 嘛，原机升级，大家知道吗？ Windows 7可以原机升级到 Windows 10。我们明天有一个 session 也有我，就是明天下午 我会就是跟另外两位就是一起讲 deploy 的课程。好，就是讲，它有分上下两堂课，然后我是负责下面那堂课，我是负责 demo， 怎么用从 Windows 7直接原机升级 ，Impress upgrade 到 Windows 10。好，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听一下。好，那其实像以前啊，我们有很多做了很多跟 Security 有关的，我们可能做了什么 App Locker， 好，或者做了很多 VPN， 对不对？我们要做多因素验证 （Multi-Factor）。多因素验证，那我们做这些，我们认为它是安全的。可是其实到这几年，那些你们认为安全的东西，其实不一定真的安全了。好，它其实正在改变。有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技术一直在更新，可是其实那些恶意的软体、恶意程式，他们也在更新他们的技术，他们也会找说、还有哪些漏洞，所以才会有什么零时差攻击嘛，对不对？在防毒软体还没找到以前，发现有漏洞，他就一直去攻击，一直到防毒软体出了一个新的 hard fix 去 fix 这个 issue， 所以才会有这个，因为他们也一直在钻研，所以我们针对安全这一块，我们要重新思考一下。而且老实说，其实用户端其实是每一间企业其实数量是最多的吧。对不对 ？Server 其实当然也是很多，可是用户端其实是最多的。那用户端的安全其实就很重要，因为以前我们只是害怕说哦，大家可能骇客直接从 Server 端入侵。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方式，我们到时候下面的课程，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有个叫 Pass the Hash， 好，这个方式它就可以从 Client 端一直入侵到你的 Server 端，所以 Client 端的防范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攻击的演变，一开始大家只为了好玩，网络上有个笑话，说什么哦，有些人可能刚开始学骇客，然后他就说我要攻击你的 IP， 然后别人问他说你 IP 多少，我要攻击你，他就回说 127.0.0.1， 然后他就让自己的电脑关机了，或者把自己的低潮封掉。网络上有个笑话是这样，因为他们不知道 127.0.1.1 是本机嘛，对不对？就会有一些可能刚学不太懂的。那以前只是恶作剧，还有前几年有看过一个就是。这是当然比较不好听啊，就是说那个有美国有一个他会开 notebook 的那个摄影机，哦，看到女生他就自己开着，男生就把它关掉，男生不好看嘛，对，他就看到女生他就一直开着，然后后来被抓到，因为女生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摄影机怎么灯一直亮着？像我们平常啊，其实我们都用贴纸把它贴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很常要去客户那，有时候去像新竹园区，他们很多其实是必须要锁封条的嘛，对不对？我们封条干脆不拔掉了，就一直贴着，一直贴，一直贴，就很厚这样。其实它打开来顶多也是黑黑的。不过我个人觉得，我个人的使用习惯很良好，个人觉得，所以我觉得我很少中毒。好，一开始就是恶作剧啊，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获利。他可能就是说，哎，我可能攻击你的公司，我拿你的东西，然后跟你勒索，说，哎，给我点钱，给我钱，我就放，就是我就把你什么东西 release 干嘛的。然后再来最终就是影响到是最后，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它是透过，它是很有目标性的去攻击你，搞不好是政府，搞不好是企业，好，它就是很有目标性的，甚至说到国家的利益都有关系。它甚至说它不是什么随机攻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安全性的演变。那针对这些演变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防范。那因为其实大部分现在 user 的电脑应该都是 Win7 吧。对，大部分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比较说，如果针对 Win7 跟 Win10， 我们到底差异在哪里？好，所以今天我们才讲说，Win10 的安全性有哪些？那像 Win7 的话，就有密码，好，身份保护，其实我们就是指说是我们的验证啊，密码 identity。那 Win7 其实大家都是敲 password 吧，就是一般的 domain 账号密码。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用你的那个手的那个指纹，对不对？就是如果笔电有的话，你手的指纹画一下，你就可以登录，这是一种。然后，可是其实密码是很容易被窃取的，密码是很容易被窃取的。那我们 Win10 要怎么保护它呢 ？Win10 的话，我们这些其实这1、2、3、4个项目，我们到时候里面都会细讲。这是指说 Win10 跟 Win7 之间我们做的比较。那 Win10 的话，其实我们多了多因素验证。什么是多因素验证？最近应该。大家有看到网络上影片说 Windows Hello 有没有人脸辨识？像这种就叫多因素验证。好，你的 device， 你自己的装置其实就是一种因素，你必须唯有你这个装置才可以登录，像这种也算。好，这是身份保护的部分。那资料保护呢？以前资料保护刚刚有说嘛 ，BLOCKER 硬碟保护。可是硬碟保护是为了防止什么？它是为了防止你东西掉了，对不对？笔电外面掉了，然后被它捡到，打开哇 ，BLOCKER 不能用。 你怎么那个就把它封掉嘛，对不对？最他就是至少他拿不到你的东西。那如果是企业内部的资料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一般就是 RMS 嘛，对不对？然后再来是 Azure RMS， 或是你是自己的档案加密，对不对？就是自己用档案加密的方式加密。那这些用法是怎样？是我们主动去做的加密，我们必须主动做。那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主动做，那这些档案室就不能加密了，就不会做加密的动作。那 Windows 10呢？ Windows 它其实可以设定一些这个细节等一下 Justin 会说，不过它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定哪些特别的路径，只要你把这些档案放到这个路径，它就会自动帮你加密，甚至说用这个档案开启了，你在存档的时候它自动会帮你做加密。好，就是说我们一些主动式的做加密的动作，跟以前被动式去做加密其实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再来威胁应用，好，以前我们 APP 像你看我们现在做那些 application， 你的那个电脑打开来上面装好企业的 application， 对不对？甚至有些如果你刚好有些企业它的 user 是有权限做应用程式的安装的，尤其是 IT 人员，通常在座应该是 IT 人员通常都有自己的权限嘛，大部分其实都有自己的本机的管理权限，都可以装一些应用程式。 default 我们装起来我们都会认为应用程式是安全的，一直到可能搞不好你刚好有一个钓鱼网站，或是你收到一个 mail， 好，刚好又被病毒或者说比较恶意的程式入侵了，它篡改了你的应用程式，你的应用程式照常可以执行，可是其实它还附加了执行了很多其他应用程式，搞不好办法捞资料，把资料传回它的 server， 搞不好又窃取你的账号密码，好，这些都是有可能。可是我们除非抓到它了，搞不好是等到网络异常。流量异常，我们才发现啊，我们被入侵了。如果它是很就是很平静的，慢慢的就把你东西偷走，老实说，一般人是不会知道。像我们最常听到是什么 SVC host， 对不对？这种系统档案，你一般你会知道吗？你觉得SVC host 很正常，很多很正常啊，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病毒？很难知道。有些比较弱的骇客，我觉得他 SVC host 的取就会取不一样，他可能就是 SVS host， 这种就比较蠢啊，就是很容易被抓到。可是如果他真的取到一模一样的名字，那你们真的抓得到吗？就是通常都是等到你怀疑了，那其实中间那个黄金的时段你们已经被抓取多少资料其实都不知道。所以这是就是我们 APP 应用威胁的部分。那 Windows 10呢， Windows 10我们有一个叫做 Device Guard， Device Guard 它是一个功能，它可以 enable， 它 enable 以后它就是在企业内部信任的应用程式才可以执行。这台电脑是我企业的电脑，好，我里面有塞好很多应用程式，十支好了，这十支是我之前 pre-sign 好，就是我已经 sign 那个我的签证，好，所以这十支才能在这个笔电上执行。其他任何应用程式想要被执行，甚至想要被篡改，像刚刚不是说有些恶意程式会把你的应用程式做篡改吗？它是没有办法做的，好，它只会跳 deny， 就是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你没有权限。好像这个 device guard 就很适合放在像我们会想一些情境嘛，像作业流程那些电脑，那就很适合放这样子，因为它不能再多 run 一些其他应用程式，它只能 run 公司就是这个前端的平台，它只能装四个应用程式，因为可能有四个 in-house AP， 那只能 run 这四个，基本上除了这四个以外，其他的它都不能再 run 了。好，它也没有办法权限去做执行，就是尽管你是 administrator， 你要去做修改它的 code 的部分啊，你也没有办法有权限做这件事情，你必须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才能做。好，这是我们应用威胁的部分。那装置安全呢？装置安全其实就是说我们会有平台会有木马或是病毒，它进到你的电脑以后，然后窃取你的账号密码或是窃取一些 credential 的值。那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防范？我们有一个叫做virtual secure mode， 它其实就是整的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virtual secure mode 主要是做什么？主要是说它把你的 credential， 其实这个听起来很神奇。就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好神奇哦！怎么 Windows 可能跟以前不一样？等一下我们会有图意识，它其实做一个小型的作业系统，这是虚拟机在你的 Windows 10里面，它会把你所有 credential 都存在那个小型的虚拟机里面，听起来很神奇啊！所以今天当骇客啊、木马啊，它进入到你的 OS 层以后，其实它是存取不到你那些 hash 值的。好，你不是有一些 NTFS hash 值吗？它是存取不到的。好，这是 Windows 7跟 Windows 之间的比较。好，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会以这四个层面去看安全装置、安全识别、资料保护跟阻挡威胁。然后一开始我们先介绍安全装置，硬体可信任的，因为软体去做保护已经不够了。 好，只供软体是不够，所以我们希望硬体可以配合。那我们硬体配合的话，我们可以做，请硬体，我们可以配合多少事情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希望它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整合加密处理器，其实就是 TPM。好，就是大家知道 TPM 是一个晶片嘛，你在那个你的电脑按那个装置管理员，其实都会看到一个 TPM 的版本。我看一下给大家看，在这里。好，这是装置管理员，其实你都看到这个，这个 Secure Device 就可以看到 TPM。好 ，TPM 有分很多版点 ，1.0、1.2、2.0。那其实新的电脑其实应该都是 2.0。好，然后我们很多功能其实都要搭配 2.0、1.2 以上的版本，才可以做，就是才能做一些 secure 的机制。好，那我们再回到，这是 TPM 的部分哈。好，生物特征，生物特征其实最近很夯嘛，就是说用人脸辨识啊。等一下我会 demo， 就是用就是我人脸辨识，然后 login。然后它还可以 multi login， 就是尽管我现在是我的 profile， 我登出我可能 lock， 可是我换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再用他的脸扫一下。啊、当然前提是他的脸都要在这里面啊，对，不是随便一个人扫就登录，没有这么厉害。好，就是他刚好前提是，哎，他的 profile 原本已经建好在里面了，已经做好识别，因为他是绑 device 的嘛，你不可能说你这个地方绑完以后，你的脸脸扫完去那台电脑你扫了用你的 profile， 好，不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就不符合 security， 那我们就会做这件事情。那针对这四样，我们有分别在哪些装置的完整性，其实就是指说，哦，硬碟一开始在开机的时候啊，它其实说会篡改一些硬体的资料，因为有些它不止在软体中更改嘛，它可能在分位的时候就做更改了，对不对？它可能就在开机前就放东西进去，所以我们有安全启动的机制，就可以防护这个功能。其实这就是 device guard 啦 ，device guard 在启用的时候，它不只是 OS 层。就是说，哦，你除了你签证过的应用程式才可以启用以外，它是在你一开机以后，有些一开机的一些恶意的病毒啊，想要在事前就先帮你篡改一些资料，其实它这一块就可以帮你做防护了。好，所以就可以抵挡零时差攻击，对不对？因为除了我签证的应用程式以外，我其他东西都不能执行，哎，那就是会抵挡这个功能。然后加密芯片就是 TPM。我们后续很多服务啊，其实跟 TPM 有关系，然后做虚拟化，虚拟化其实就是 Virtual Secure Mode。我们刚才说就是它开了一个虚拟小的虚拟机在作业系统里面，然后再来是生物辨识，好，就是说像指纹啊、人脸啊、声音啊之类的。然后这是 Win 8.1 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其实一般就是 Hardware 嘛，最底层就是 Hardware， 然后再来是分位，再来就是整个 OS Kernel Mode、User Mode 混在一起。所以今天我那些恶意病毒进去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捞到里面的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 Windows 10。Windows 10其实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设计。好，一样 Hardware， 这边一样没有变 Hardware， 然后再分位。可是你们看到这边多一个 Hypervisor。Hypervisor 是什么？是 Hyper V 的东西，对不对 ？Hyper V， 你只要启用的话，你就有 Hypervisor。它边多了一个 Kernel 的虚拟机，它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虚拟机，它不像一般虚拟机这么大，它只有 Kernel 虚拟机的 Kernel， 然后做一个很小。然后基本上右边呢，就是你正常的 OS， 右边就是你正常使用的作业系统。可是它当你启用了这个功能，好，我们叫做 VSM， 启用这个功能以后，它会把你的 credential 全部都存在这个地方 Secure World 里面。它终归他们会自己会交流，然后只是说你的所有 credential 会存在这里，存在这里以后呢，今天如果骇客在你的 OS 层，他其实想要去捞你的东西是捞不到的，好，因为他在另外一层他是看不到的，他是没办法做一些拿 hash 的动作。那这个我们要怎么把它 enable？ 我们来看一下。好，一开始就是在新增功能的地方，我们把 Hyper-V enable 起来，还有这个 isolate user mode， 我们把 enable 启用以后会有 GPO 就会有一叫 device guard。好，我们就 turn on， 就是启用这个功能 ，secure boot。好，然后这边就是 enable credential guard。credential guard 其实就是指把 credential 存在另外一个像虚拟机一样的地方。好，我们把东西存过来。然后刚刚这个地方上面这个没有启用，其实它就是 core integrity， 它其实是这样，它没有，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刚刚说的，从开机的时候就受保护。你开机的时候不会因为任何应用程式去改你的 core， 改你的一些 BIOS 设定。如果你要enable 这个功能，就把它打勾。好，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现在 demo 是 credential guard 的功能，所以我们就 enable 完以后，其实你就看你的 event log， 就会说哦，已经 protect， 好，它是透过 LA 这个 process 去做的。后来你就看到哦，你有一个 Task 已经启用了。再来，我们就透过一些恶意的软体，我们去侦测。如果你是启用 VSN 的话，其实你看你的 NTLN hash 是找不到的，哦，它是 isolated， 它是找不到的。那如果你今天是没有启用，你用一些恶意软体去做，你就会像这样子，你直接拿到它的 hash 值。然后这个 hash 值拿到可以干嘛？拿到以后，要么我就可以把它转译，转成真的密码；要么我就是拿它的 hash 值，我把它塞到我自己的电脑里面。然后我这台电脑，大家就会以为，哦，我有用过这个账号登录，我就可以用这个账号的权限去存取企业内部的其他资料。这时候我就可以假冒成你嘛，哦，我已经用 Irene 的 hash 了，那我就拿 Irene hash， 我就可以只要我有权限可以存取的，他就有办法权限存取他的资料。好，这是从 client 端其实就可以拿到这个。那假如你看我，假如今天我是 domain 的命呢？假如我资金账号是 Irene 账号是 domain 的命，他拿到我的账号了，拿到我的 hash 值了，是就是代表骇客有 domain admin 的权限。好，所以这是当然这讲严重了，不过就是这么的 secure， 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这其实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叫 password hash， 它其实就类似用这种攻击的方式，它会去找，它会随机在 client 端里面去找，看谁刚好是 local 的命，拿到以后我就拿到他那个 local 命再去找其他人，我会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到 server 端，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一定是 AD 啊，或是 database， 对不对 ？SQL DB 一定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硬体可信任的架构。装置的完整性，好，就是 device guard 加密处理器、生物辨识跟虚拟化。好，那我们看一下安全识别。刚才说安全识别，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密码安不安全？密码这件事安不安全？密码这件事应该对我来说，其实密码本身是安全的。那是谁让密码不安全？对，是人。人让密码不安全。我以前啊，在一间公司打工的时候，我称人称号称行动 AD。行动 AD 是指什么？就是我就知道每个人的账号密码，所有人账号密码，因为大家都打给我说：“哎，你可以帮我进入那个系统干嘛干嘛吗？”我说：“哦，好啊。”然后就久而久之，我就收集到整个部门的账号密码。对，然后我们公司不是，我们公司还是有照 password policy 的，60天还是要换一次密码。所以他60天系统上换了，他还跟我换一次，他还在跟我讲说：“哎，我换密码。”好，跟我讲我新的密码是什么。哦，我都记在脑里面，我也不写起来，算是很 secure 了，就是我也不把它写在 notepad 里面。那时候记忆力很好，你知道，现在已经没那么好。那时候记忆力很好，所以我就可以用大家的权限账号去帮他做 login 的事情。对，像这件事就是什么，人才是最危险的。我相信这个密码大家应该很有感吧？大家有吓一跳吗？说天啊，我的密码怎么在上面？大 P 这一组有没有？大家去哪里大家都有，不然就是一二排啊，有没有？第一排大写，第二排小写啊。我们去客户那超长的，对不对？然后不然就是密码给我贴在萤幕上。他说：“哎，请问你的密码就在萤幕上，自己登录。”我说：“不要，你拜托你帮我登录。”我们基本上我们尽量能不要帮人家登录就不要帮人家登录嘛，因为如果有出事怎么办？他说：“哎，他弄的，那我不是很衰吗？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去客户那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范本，就觉得哇。就是真的是密码很安全，可是人让它变得不安全。甚至还有一种就是说，因为你的使用者习惯，可能就哦你上了一些网站，刚好被骗了。因为很多就是他会把像假如 Facebook 好了，很多人他会把那个登录画面弄得跟 Facebook 一模一样，可是网址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啊 ，user 不会看啊 ，user 是输入账号密码，这时候你账号密码就被他窃取走了，对不对？你就可能被拿走了，他就开始踹，因为大部分的人账号密码都一样。75%的人账号密码都一样，然后我们有一个做一个统计，在400,000个网站里面，40万以上的网站里面的，透过这些网站的漏洞，我们可以找出12亿组对的账号密码，因为大家几乎都一样嘛，因为大家你知道吗，就是没办法记很多组账号密码，所以就啊干脆都一样啊 ，domain 的一样 ，hotmail 的一样 ，gmail 的一样，全部都一样。那有可能你刚好登录一个比较 weak 的网站，那就会被侵略。大家有看到这个吗？有看过这个吗？其实我以前不知道，哎，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打给我说：“怎么办？我被绑架。”我说：“你被绑架？”他电脑被绑架，为什么被绑架？他就电脑可能因为就是反正就是可能一些网页啊，对不对？就被人家植入了这个病毒。他是怎样？他跟你说：“哎，请你在3天内汇$300给我。”他把你所有的低潮东西都加密了，他把电脑加密，然后他说：“请你3天内汇$300给我。如果不汇给我呢，我就不把钥匙，我就不把 key 给你。”加密要有解密的那个密码，对不对？我就不把 key 给你。他问我怎么办，我说我怎么知道怎么办？我说要不然就付钱，要么你就有没有备份嘛，把 restore 啊。 不过还好那个 user 有备份，很难得耶。其实我很难得听到那个 user 他平常会备份他的电脑的，他可能一个月前有备啦，不过他觉得没差，资料一个月差不了太多，他又直接倒回去了，那这件事就没有了。网络上我查过，因为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第一次知道绑架病毒、勒索病毒，他说砍这个病毒很简单，可砍掉以后你档案还是加密的，你懂吗？就是你还是拿不到你的档案。然后有些人说用破解方法，其实上我看起来有点困难啦，不是这么好实做，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性。那 我今天才跟 Justin 讨论一下，我说那你觉得遇到这个问题要怎么解？我打算用加密怎么办？和我们想到最根本，最根本就是让他不要被中毒嘛，所以只能这样子了，因为加密我也没办法破解，你不能说哦开可以找微软，我也没办法解，对不对？所以最根本其实就是让这台电脑是 secure 的状态，让他不能去执行这些恶意程式，这门想法。那以前啊身份验证的时候是怎么样？其实你真的觉得骇客他真的会去听啊？有些人说哦，网络密码很就是不安全，我要输入银行密码很不安全。你觉得骇客真的会笨到真的去听那个去破解银行的网站吗？银行网站通常都是很 secure 的，对不对？他干嘛那么累？因为你们账号密码都一样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干这样，他就会听一个可能比较小型的网站，然后大家都要注册账号。可是那间公司搞不好没有做这么 secure 的加密的动作，他搞不好他们的那些安全性防护没有做那么好，他网站是很容易被攻破的。他就去听你这些网站，然后听到以后他就拿了一组一组的密码，他就开始去 try， 有没有？所以他拿到一组密码以后，他只要听了这个密码，他拿到以后其实他就可以对应，他搞不好可以把这组账号密码一样的去找其他人做账号密码验证，对不对？这是一个不 secure 的状态。那第二种方式是什么？是人跟装置。刚刚说了嘛，我可以透过恶意的病毒放进去，然后找到你的 hash， 对不对？找到你这些 credential， 然后透过这些 credential 呢，我就去做你公司企业内部的存取，这是一种。那传统其实我们就是 PKI， 就是公开金钥的基础嘛。那其实 PKI 这边它其实像很多就是要靠硬体配合。以往啦，你必须做 VPN， 对不对？然后 CA。外部 CA、内部 CA 去做一些权限认证，然后去做一些设计架构的设计。那其实一般 CA 都是做，会做 CA 都是，你如果外部需要 VPN， 其实都是一些高产值的嘛，你必须内部存取到内部一些比较重要的资讯。那其实那其他的呢 ，File Server 呢，你的 OneDrive 呢，你的 Email 呢，是不是其实还是透过账号密码？那透过账号密码是不是一样还是会被存取得到？因为不是全部都是靠 VPN 嘛，对不对？所以还是会有这个 issue。 那如果你今天是 CA 呢？我之前有听过一个那个故事，就是有一间公司他的 CA 他就是被攻击了，直接攻击到 CA server 就对了，然后他一样勒索，他就勒索那间公司。那间公司是一间是在美国，是一间那个做那个 hosting 的，好网站代管的啊，然后有 DB 啊那些的，他就威胁他说那你要给我多少钱，我就放了你的资料之类的。后来那个公司坚持不给他钱，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就为什么你拿我东西？然后他们要换 CA 也来不及了，因为 CA 已经被对方拿下了。所以呢，那个骇客真的就把对方的 database 砍掉了。那些公司，那些公司就破产就倒闭了，就是真的就倒掉了。他就是一个 hosting， 就是专门做网站代管的。所以其实安全性对于现在来说重要吗？老实说就是可大可小，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通常都是很严重了。好，所以这我们大家一定要，我觉得是一定要正视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以往传统的方式是这样做。那其实我们新的方式是怎么做？新的方式其实我们叫做 passport， 有没有？大家叫 one day pass， 你知道吗？我只要拿这个就可以做验证那种感觉。好，它其实差跟以前差在哪里？以前叫做对称式的金钥配对，以前都是对称式的，好里外是一样。现在我们做的是非对称式，我拿我这个 device 搭配 TPN。去跟你要一个凭证，是非对称式的。所以当今天我这个凭证就算被拿走了，可是没有我这个装置，好，我是认我这个 device 的，好，我这台电脑去跟还有 TPN， 我去跟授权单位要一个凭证，这时候其实他就绑定我这台电脑。好， TPN 它会 random 产出一个对称的金钥。那今天我拿这个金钥，今天就算骇客拿到我的金钥，他能怎样？他没有我的装置啊，所以他也不能怎么样。好，就会防止刚刚说的，好，他拿了我的 token， 他拿了我的 credential 去做任何事情，我们叫 passport。然后这个其实在明天 Justin 的那个 session 还有更 detail 的说明，然后后面我们也说到， 基本上我们叫做 Next Generation User Credentials 啦 NGC 啦，我们缩写叫做 NGC， 它是指什么？就是说你看 User， 我提出了身份识别，好，我跟一些验证机制做验证，这时候呢我再提供一个个人独一无二的金钥，就是指什么？我 TPN 卷出来了， TPN 是绑着硬体的嘛，对不对？晶片 TPN， 所以我卷出来以后我就跟他要了以后呢，他就发给你的凭证，这个凭证就是所谓的非对称式，他指认我这个装置，我拿这个装置以后我就可以存取内部资源。所以今天当骇客真的 当骇客真的要拿我的这个装置，就算他拿走了，他其实也不能做任何事情的。好，这是一个比较 secure 的机制。再来大家可以看到 Windows Hello， 大家 有用过吗？其实我们这边有一台 Windows Hello， 就是我想要 demo 给大家看，他其实就在寻找完，如果他发现是你，然后他就会帮你做 login 啊，然后有什么指纹识别啊、视网膜类别，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只有做人脸辨识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好，他正在寻找我，因为我们已经设定好 profile 了，感觉很紧张。好，你看他就 login 了，是不是非常快速？对不对？ Got it。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他这样。然后今天我们还测试了几个，就是说，如果换另外一个人来，好，我 log out 换另外一个人，只要内部有他的 profile， 他也是这样照一下，他就可以登到他的 profile。好，他不会说因为我卡住，好，就变成说，怎么 Irene 一直登不出去，就不能换其他人？他不会这样子。好，所以这是我们新的。然后他当然不是每一台电脑有摄影机都可以啊，他要搭配有 Intel 的那个晶片。所以其实现在好像市面上机器可能没有那么多种啦，不过还是有，我看到很多那个我同事他们已经可以用 Windows Hello 这个功能了。然后其实像 Windows Hello 这个功能啊，大家会 concern 啊，说什么哦，那时间不够，好，我要讲快一点。然后大家会 concern 说，那人脸辨识怎么办之类的。那事实上我觉得像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不可能任务5，大家有看过吗？这次有看吗？不可能任务5其实你们发现那个电影啊，1到5啊，它每一集的 security 都不一样，很惊人。以前一开始就是你就做手指模，有没有啊？然后去做一个人脸辨识啊。这集有新的，有发现吗？这集它有声纹，对不对？有要讲密码，还有一个就是你尽管你要装成他的脸，好，视网膜辨识以后，你在走路走一个通道的时候，它也要侦测你的体格，好，你的那个骨骼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是不是跟那个当初你见的是一样的？后来他们怎么解？他们没有解啊，因为这没有办法变的，没有办法仿造的，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换那个 secure 的晶片嘛。就是换你原本那个去扫的时候，你自己一定会有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 secure 的档案，对不对？他把它换掉，换成那个要窃取资料的人。好，其实我都没有看到那个，其实这次不可能物语有很多 Microsoft 的东西，有看到吗？有 Nokia 手机啊，还有什么 Surface 啊，还有 Dashboard 什么的，我看的时候有点职业病，说哇 Nokia 哎，就这种感觉。好，大家看一下 Passage， 我觉得好像讲的有点赶。Passage 刚我一直提。PSH 到底是什么？一开始，好，我乱枪打鸟，我是骇客，我乱枪打鸟到一台 server 上，然后去看它是可以让我存取那个 hash 值，有没有？刚刚我不是有 demo 一个 hash 值，刚好也让我存取到了。那存取到以后，我发现你是不是 local 的命？他发现，你不是，那我再找另外一个人。那我发现你是了以后呢，我说哇，太好了，那找一个 local 的命。那我问你，是不是所有几乎吧？大家的 local 的命的密码是都一样，我不是说 domain 的哦。一般企业大家的 local 的命密码是大家都一样，就是哦，这间公司大概哦，顶多就分北部南部好了，对不对？就是哦，北部所有的 local 的密码都一样。好，顶多 rename 啊，可能密码名称可能不是原本的名称了，可是可能密码都一样。那这时候如果我刚好是有权限的 local 的命是 domain 的 account， 其实我就可以拿到 local 的命的密码。那我这时候是可以开始串所有 client 端，我都可以去。那刚好找到一个 user。他是 domain 的命，或是他是 DB 的命，那我是就可以拿到 DB 的命密码，那我是就可以拿 DB 的命去找到 DB 的 server 房。所以你看，我拿到一个以后，我就拿到更多了，然后一直往后。那最终我目标是什么？就是 AD 啊，我只要拿到 domain 的命以后，我要谁的账号没有，对不对？我不管去 DB 啊，我去系统啊，或者说我去 AD 啊。好，我都可以存取资料，做资料的窃取。这是 Passage Hash， 这是今日真的发生的。以前其实好像最早以前只是说这可能会发生，事实上这真的已经发生了。好，所以我们这其实这一年都在跟客户去客户那，我们都在宣导。那其实刚刚说的 Local 的 Me 啊，我要顺便宣传一下， 其实这是 free 的啊，我记得是 free 的吧，就是对 free 的，就是我们有一个 tool， 它叫做 change local admin 的 password。 好，它就是说它启用以后，它 GPU 那些启用以后呢，你的所有的企业的电脑 local admin 的密码都是 random 的，它会有一个 console。 今天如果你要开这台 local admin， 你就输入它的 console， 跟你说你的 host name 是什么，然后它按产出，就会产出一组 random 的密码，这个密码就是那一台电脑现在的 local admin， 你就去输入。好，这个是 free 的 service， 然后就是 free 的工具啦，它不用钱，不用说你额外加一套 server 什么的，它有一个小小的工具，然后可以等于说可以控管你们企业内部所有 local admin 的密码。好，这是一个，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上网 search， 或者说找那个找就是相关的人员去询问，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帮你们做一些介绍啊、服务之类的。好，这是一个那个 local admin change。好。所以一旦申请凭证以后，其实他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凭证。那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防？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就 VSN 就可以防这一块，对不对？他可以把密码存在那个虚拟机那边，对不对？密码是可以存在虚拟机。这时候我就算是骇客，我拿到他的 credential 吗？拿不到啊，对不对？所以我也没办法拿到 NTLM。好，那当然他需要Windows 10的 client 跟 server 啊 ，server 端要配合，因为他必须要下 GPU 去启用一些功能。好，这整体而言其实就是安全识别的部分 ，identity， 就是说，我怎么要做我权限认证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家庭这边做 data loss， 就是那个资料遗失防护。
好，谢谢 Irene 的分享哈。那其实刚刚大家会看到，其实我们 Windows 10这些强悍的功能，主要是针对骇客。主动式的攻击，但是绝大部分各位会发现，其实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复杂，因为绝大部分甚至很大部分的资料是你们自己的员工忘在外面的，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将手机遗忘在吧台里面，比如说各位知道 iPhone 发表的时候都会有一只手机遗留在外面，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些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动作，其实才是你们公司主要的一个资安威胁。那先介绍一下，我是 Justin， 那我基本上我跟 Irene 是同事，那我负责是我们公司 RMS 的产品线。那其实 RMS 啊，这个以前我们在去做一些推广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它的问题是什么？它不是主动式的。那不是主动式的问题是什么？今天你自己使用者没有资安的意识去做加密，那会发生什么事？就真的没有加密，好，就真的没有加密。所以以前客户常常问我啊，说 Justin 啊，我知道你们的产品很厉害，哦，2048 bit 啊，没办法破解啊，目前也都没有案例被破解。但是我们的 user 不会自己主动加密，用爬带爬带啊呢，好啊，问我们要怎么办？那我只好说，我们的产品只欢迎精英，绝不接受垃圾。然后接着我就怎么样被请出去外面了，吼，所以。我们 Windows 的任务是什么？是要解决这个资讯上的落差，解决资讯上的落差。那后面我们先，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面向。当然，我们先看几个数据。第一个，87%的人会使用这个公有的服务来寄送公司的机密资讯。大家知道，目前美国的一位总统候选人。他使用他自己架的邮件伺服器去寄送国家的机密档案，那目前在美国闹得很大，这是其中一个案例。那或许你们官不会做那么大，但是你们或许会把公司的东西放在 Dropbox， 放在或者是我们家的 OneDrive。 那当然这些 security 不一定会有保证，那也有可能会同步到你自己私人的装置，造成一些资讯的泄露。那第二个是什么？最主要就讲说啊，使用者这个有意啊或无意啊，因为疏失造成的一个资讯泄露。好，那听起来很玄啊。我讲一个天天都会在我们办公室上演的案例。比如说大家知道 Outlook 有这个自动完成的功能嘛，对不对？比如说，哦，不好意思，好，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寄给 Michael， Michael 是都几个 Michael， 有时候一页卷不完，还要拉到下面。那大家知道微软什么不多，叫 Justin 的人特别多。那你看一下我们部门有多少 Justin， 阿喜、都杰、Justin 啊，都是 Justin H。好啊，所以我这边啊，我自己就常常接到啊，那个其他同事那个传来的一些可能传错人啊，一些新三色的东西，看了我也是很害羞。哦，我就说拍死你转错人了，不过可以借我存一份嘛。好，那当然以上是一个开玩笑，那实际上我们认真的看这个东西，平均每一笔，无论各行各业，你这个遗失的资料平均每一笔哦，不是每个档案哦，每一笔里面的一个栏位可能就会造成240美元的损失。那如果今天台湾，大家知道台湾什么最厉害，台湾 OEM 很厉害，台湾的代工很厉害，要是你今天遗失的是你客户的一个代工图啊，你的宅系啊，哦，这个就不是240美元的问题，可能后面要多好几个零。哦，好，那首先我们先回到这个静态资料的防护。哦，那静态资料防护就是比较偏向大家传统熟悉的所谓的装置加密或 BitLocker， 就是预防说你今天这个装置啊真的遗失在外面，那人家可以去存取里面的档案。哦，那其实就是提到如果你没有加密的档案其实非常危险，比如说他可以利用一些工具，或者是以电脑来说最明显就是把你的硬碟拔下来啊，插到我自己的电脑上啊，就可以直接读档案了嘛，也没什么技术上的难度。所以其实我们看一些案例来说啊，这种报废的电脑常常都是这个企业一大的威胁。我有碰过一个XX银行的客户跟我分享一个案例，他说他们 IT 报废了一台电脑，那里面这个电脑刚好有大量客户的资讯，那被回收业者拿走，然后回收业者打来说要勒索，不要付几百万。大家同业的应该都有听过这个案例。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欸，如果你没有做加密那就很危险。好，那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会有所谓的 BitLocker 的技术可以去帮我们做一个加密，但是，欸，那 Windows 大家的消费者啊，每个人独立的个体可能大家自己都很有生产力，那可能你的东西也是很有价值的。那所以其实除了 BitLocker 以外，我们在 8.1 以及 Win10 都有个东西叫做装置加密。那装置加密基本上就是针对这种消费型的作业系统版本以及消费型的装置，它要去加密你的 OS partition， 让你有一个基本的防护。当然除了这种免费版的叫装置加密以外， IT 管理者也可以使用 BitLocker 去大量管制你的企业的装置。好，那再来我们的部署是非常的简单。那另外叫做业界最高的安全性，这个不是我们在自豪，因为做硬碟加密除了我们以外大家都倒掉了。所以我们有企业最高的安全性以及可靠性及效能。那分享一个案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公司。我们这公司全球总共有约120,000台以上的装置，电脑装置，那我们通通都部署 BitLocker， 那效果其实也是相当的好，所以这可靠性是可以信赖的。那另外大家提到如果是使用装置加密的时候啊，你可能因为你装置移动，比如说你主机板坏掉，那你换一个主机板啊，你的旧的硬碟配上新的主机板，他就发现啊，我这个可能硬体上被篡改了，所以其实你的硬碟是解不开的。那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使用 Microsoft 的 account 整合直接去还原你的金钥。所以如果你使用 Microsoft 的 account 登录你自己的装置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 OneDrive 找到这个解锁硬碟的这个 key，啊，你就输入进去，那，啊，你之前旧的资料就通通都回来了。那如果在企业的情境，当然是整合我们的 AD 账号，透过 AD 去做整合还原的一个流程。另外这个加密的标准就是符合这个 FIPS 的加密标准。那另外我们的愿景是在2015年我们出厂的 Windows Device 都会全面的搭载我们的 TPM， 那如果是 Windows Phone 的部分已经全面都有搭载，那如果像我们的 Surface 系列也都是有搭载我们 TPM 的晶片的。好，那最后再跟各位强调，大家可能会听到装置加密这个东西有点不知道这是什么，其实这个东西 Win8.1 就有了，不过其实大家可能都没用过 Windows 8.1、哦，所以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 summary， 它跟 BitLocker 有什么不一样。装置加密主要是针对系统时区的部分，但它不会针对你其他所有的时区。那 BitLocker 是除了系统时区外，你可以设定所有的时区或卸除式的媒体都可以进行加密。那另外装置加密的时候它是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当你电脑使用 Microsoft Account 登录电脑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做加密以及将你的这个 key 啊传到 OneDrive 上。那反之如果是企业环境，当然就透过我们的 MBAN 解决方案或者是我们的 AD 去做这个统一的管制。那另外这个装置加密支援所有版本的 Windows， 包括家庭版专业版都有。那反之如果这个 BitLocker 的话，你就一定是要专业版及企业版才有专属的这个功能。好， 那讲完的是这个静态，也就是说我们物理的一个防护。那接着就要讲这个小弟的专长，就是 RMS 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放在这台装置，就算它掉了也很安全，但是会有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将一个档案寄送给外面的人，那我们如何确保只有外面的那个人可以开，那甚至他不能将它传出去，那更甚至我们希望开的那个人只能执行部分的动作，比如说他只能看，但是他不能列印，他也不能编辑内文，这怎么做？那传统就是搭配我们的 RMS 以及这个 Azure 的 RMS。 那其实这个东西经过十几年的演化，已经比出版好上不少。那我们后面来看几个 Azure RMS 最新的功能。这个是我们 Azure RMS 在今年新的功能，叫做 Data Tracking。 那什么是 Data Tracking 呢？以前 RMS 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丢出去的档案，那对方也有权限，他可以开，也确实可以开，那会有一个问题啊，那我今天想要帮他权限回收回来要怎么办？那以前就跟他说啊，你就把他 AD 的账号砍掉啊，他就跟你说啊，怎么可能啊，档的档案怎么可能 AD 怎么可能账号可以砍掉吼。那所以你其实以前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做这个所谓注销的动作吼。那现在透过这个 data tracking， 你可以轻易的去将这个装置你发出去的这个文件去做个注销动作，再来你个人，我说个人也可以自己上这个 portal 去查看，哎，你今天这个文件被哪些人、哪些账号开启，那每天被开启的次数有多少？那甚至是你可以看到啊，他开启这个加密文件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哦，那开启是成功或失败？哦，那甚至你要及时去做线上注销都可以。那只要你做了线上注销，你这个文件它就算当初有权限，那它现在即刻也会再也不能用了。那这是 Azure RMS 强化的部分。好，那回来这里，那我们就是来看我们提到的落差是怎么回事。我们讲这么多，我们有装置的防护，那它是透过这些技术来达成。那另外一个共享防护，这个也是我们 Microsoft 的强项嘛，就是使用 RMS。那大家发现我还没有一直讲重点，使用者自己的问题疏忽的时候怎么办？那传统这个落差怎么处理？大家可能会买一些 DLP 的 solution， 就是种一个 engine 在你电脑的右下角，你或许可以指定一些路径要做加密，那一些路径不用，那甚至说我这个档案不加密的时候要跑一个什么解密的流程，对不对？但是大家会发现，如果各个产品它都有它自己的缺陷，比如说 A 产品它不支援行动装置，那 B 产品支援行动装置，但是它的流程很差，那你们的电脑可能常常会装很多套 DLP 在上面。所以其实我们的愿景是什么？我们透过 Windows 10直接内建这个 DLP 的功能在我们的电脑里面，那你就不用去处理多套 DLP 相容性的问题以及使用者习惯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 Windows 10的实现叫做 EDP， 企业资料防护。那企业资料防护我们几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档案无论是在电脑或做交换时都会做加密，另外它跟作业系统直接整合，无需安装其他的厂牌的 engine。 那另外很强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区分你这个档案是企业的还是个人的，那企业的就会受到企业的管制，那个人的我们也不会跟你干涉。那另外指定为企业的这些档案，只有企业允许的应用程式可以开启。比如说，我们今天指定 DOC DOCX 为我们的企业档案，那企业档案只能使用 Office 2013开启，你不能使用什么金山啊、什么其他各个厂牌的这个 Word 来做开启，它是做得到的。那另外，这个中央集中的金钥系统，那你也可以支援远端抹除。那远端抹除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让它只抹企业档案，那不会去抹你个人的档案。另外最后的目标，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 Windows 上可以用，我们希望它可以做到所有平台，所有平台就是指你的 iOS、 你的 Android 都可以做一个使用的动作。好，那我们先看它所谓的一个使用流程。第一个，你要注册你的装置，那注册装置的时候你会获得这个加密的 key 以及这个装置的原则。那你可以向什么装置去做注册？你可以透过 MDM。好，那如果你是 workgroup， 不好意思 workstation 的情境，你也可以选择使用加入domain 的 AD， 好，去做一个注册的动作。那你可以透过 MDM， 好， 那我们的 NDN 就是 Intune 或者是 SCCN 去做这个所谓的金钥以及装置原则的一个部署。好，那装置原则可以帮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好，第一个，它可以去帮你核可什么是企业用的应用程式。好，企业档案只有企业应用程式能开，它做得到。第二个，什么可以做什么？企业网路识别。什么是企业网路？我今天限定这个文件只有在我们公司的内网可以开启，可以做到。它可以设定一些条件，当它符合条件的时候才会被视为企业网路。那反之，你同台电脑就算带出去外面使用3G 上网啊，它也不能开，因为你不是在企业网路里面。网路识别做得到。第三个叫做应用程式限制原则。那什么是限制原则？开起来还不够，那你就觉得开起来啊，我复制贴上，我 print screen， 我巴拉巴拉，还不是一样出去？不行，它是直接从 Windows 的核心就将你 copy paste 等档案的交换直接去做一个禁止。所以透过这三个，我们可以真正做到说档案进来在电脑就不会受到这个资讯外流的一个风险。好，那其实这张图是示意啦，我们这个装置上可能会有这个企业的 APP， 也会有这个 business 的 APP， 那也会有个人的部分。那我们的系统可以明确区分哪些是企业用的程式，哪些是企业用的档案，那做远端抹除的时候是不会干扰你自己个人的部分的。甚至你可以做到企业的 APP 的内容无法贴到个人的 APP 上，这都做得到的。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实际上这个档案的生命周期是怎么样。第一个，当你这个档案进入装置的时候，从企业的渠道取得的档案都是收到加密的，比如说它是在这个 OneDrive for Business 或 Exchange 的 Mail 上去取得这个档案。那当它取得这个档案进入你这个装置程式的一瞬间，它就是加密的。 OK， 那另外这个装置下来到你的程式以后，你要去做储存，那储存的时候也会储存为企业加密的档案。当然你可以透过一些 policy 决定说你是不是要允许使用者存放成个人档案，你也可以有这个权限，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统一设定说这些东西下载下来全部都要转成企业的档案。 OK， 然后另外大家最关心的资料交换，那资料交换就提到我们透过应用程式原则跟企业网路原则去做保护，那避免说你这个档案给传到外部或私人的网络环境，这个都是禁止的。那最后撤销，就是取消装置注册的时候，它会去抹除这些企业用的档案，那而不会影响你个人的档案。那另外跨平台部分就不用提了，因为是透过我们 Intune 来去做一个处理，所以无论你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支援。那另外这个 SDK 没有开放给外面 MDN 厂商，所以未来可能大家从外部会有 Intune 以外的 MDN Solution 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这个都是可行的。那大家听到这边会觉得其实好像很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它运用情境的一个 demo。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 OK， 这个是我们从企业内部的 SharePoint上开启的一个档案，那这个是我们企业内部的档案。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动作是我们会将这个档案下载到我们自己的电脑里面。好，我们去做一个下载的动作。那下载完进电脑里面以后，大家会不会发现一个东西，它变成绿色的，那这个地方有写加密给谁，Microsoft.com。 那这个绿色的有一点巷子内老一点的管理者就知道这不是 EFS 吗？这就是 EFS。 但是我们这个叫做改良版的 EFS， 因为以前 EFS 会有一些凭证的问题需要去处理，那透过我们这套机制，所有的凭证都是直接去由我们中央去做一个管制。那另外以前 EFS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要将这个档案丢到我们的所谓的好，我来看一下，丢到我们所谓的 SD 卡或 USB 啊，其实它的 EFS 加密是会失效的。但是我们这个改良过的 EFS， 你这个加密的档案无论丢到你任何外接的媒体上，它仍然都是持续生效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个更酷的。今天这是一个保护的档案，那保护的档案我们直接使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 Word 档，那我们直接使用 WordPay， 那因为 WorldPay 在我们的环境没有被宣告成所谓的企业 APP， 那不是我们的企业 APP 是不能开启企业档案的，所以各位看到画面上就显示所谓的 Access Deny。那 OK， 那今天如果我们要将这个我们各位看到我们使用企业 APP 就是 Office 2013去开的话，它是可以开启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将这个档案去把它 copy paste 到我们的Twitter， 好，请看。是无法贴到这些非企业的 APP 上的，你的内容是没办法直接贴的。好，啊，大家会想说啊，啊这个 Twitter 哦，看起来就是 Windows 的 APP 嘛，啊 Windows 的 APP 又没人用，啊跟我讲这个要干什么？好，啊其实不是，我们宣告的对象除了传统的 Win32 的程式以外，任何 APP、任何应用程式都可以当做我们宣告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要将这个内文复制到同样是 Win32 的。这个 WorldPay 的时候也是不能去做一个动作的，所以透过以上的影片各位就会发现，哎，无论是这个档案啊进入到我们的企业，进入到我们的装置，进入到我们的应用程式，它都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保护。那今天就算你将这个档案误 send 出去，那对方的装置，对方的使用者也不是你们企业的使用者，所以他当然就无法去存取你们这些受到加密的档案。那这些都是比以前 RMS 的防护机制更加灵活以及这个主动的部分。那我们先将这个还给 Irene。
好，谢谢 Justin 帮我们讲 EDP 的部分。哎，跳掉了。好，那刚刚其实看四个嘛，所以最后一个是阻挡威胁。其实我刚刚有提到，阻挡威胁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阻断它可以攻击的路线。所以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叫什么？就叫 Device Guard， 对不对？其实现今挑战是什么？就是你的应用程式 default 都是被信任的。预设都是信任，直到它被篡改以后，你才会发现，而且是有机会让你发现，你才会开始去防止它。好，所以都是被动式的防止。那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透过，我们没办法先主动去防护啦，因为你不知道哪些 AP 它会篡改嘛，对不对？所以比较难做这件事情。所以未来呢，其实我们一些 device 啊，我们都会希望 application 是由企业内部先被信任的。企业内应该会 list 出来所有的企业清单嘛，哪些是 in-house AP， 哪些是public 的 application， 可能 Adobe 啊 7-Zip 啊，应该会有一个规范哦。企业内部可以用的应用程式是这些，那这应用程式呢就是所谓企业可以被信任的，那我的企业的 device 就只能执行这些被信任的应用程式。传统化其实传统作业系统其实是像以前就是这几种嘛，装置被篡改，不管是从分位开始，或者说哦你的 application 被篡改，甚至说有一些漏洞啊、钓鱼网站啊，或者说 email 很容易 ，email 很容易有就是不知道了就点了嘛，开了以后就很容易中毒，这是最常看到的。然后还有一些网络钓鱼，好、哦，他用一样的网站、一样的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页面，让你输入账号密码，事实上它是假的网站。像我个人习惯就是，如果今天有出现账号密码要输入的地方，通常我都会观察一下左上方那个 HTTP 有没有 S。就是当然就不一定很精准，可是至少它是一个加密的一个 URL 这样子，然后我会确认一下，只要后面有带一些乱七八糟，我都一定会重试了，我就一定会做，就是再重新找到它的首页再去做登录，因为我怕像这种钓鱼网站啊骗你的账号密码。我曾经就有被骗过，就是哎、欸，其实那很久以前，可能还是学生的时候，然后我就有一天收到一些 email， 可是那时候太小，忘记要改账号密码，就是我就收到一封 mail， 那有问我说，哎、欸，请问你账号密码多？他问我银行账户。他说他要汇钱给我，我想说怎么那么好要汇钱给我，都是骗人，都是汇钱出去的嘛，对不对？他怎么汇钱给我？我说收到封信，我觉得好怪啊。然后我就看一下，因为他是奇摩的那种信，你知道吗？我就看一下拍卖，我发现哦，原来我的账号拍卖被盗了。那个人盗了我的账号，卖了一台相机，照相机，所以他要汇钱，你懂意思吗？然后我就吓一跳，我怎么会做这件事啊？我是有一天中午午觉睡起来，然后收个信，发现怎么发生的事，太荒唐了。我就发信给那个人说，千万不要汇钱。我说我的账号被盗了，请你千万不要汇钱。我认为这样就没事了，我就很安心，也跑去继续睡觉。结果我忘记做一件事，忘记改我的密码。结果后来呢，等我再睡一觉醒来，要去做这件事的继续处理的时候，我账号密码已经被他改掉了，就是他已经把我密码改掉了。 我自己账号都要不回来，我就只好跟奇蒙说，哎、欸，我的账号被盗了。他还说，哦，因为你的账号违反了什么条什么法，所以你的账号被封锁了，我再也不用那个账号了。所以我从此以后就再也，他就拿不回来了，因为他觉得这账号骗过人了。可是就是至少我去举发，可是我那时候太笨了，我那时候应该就是发信给他说，叫你千万不要汇款的时候，就应该先把密码改掉。那时候没想那么多，现在算了，也来不及了，反正有点后悔。好，所以我们其实要用的就是 device guard。我们希望透过 device guard 可以防止这些就是恶意的病毒啊，或是恶意的软体执行。其实它其实不管，因为现在很多 Windows 8以上 ，Windows 10其实都是很多 app 嘛，对不对？我们的 app， 它其实不管是 app 或是它是一般的 application， 其实都可以做这件事情，做加密的动作。它可以做 sign 啊，它其实是帮你sign 那个我们的凭证，其实后面有一个 demo 的影片可以看啦、啊。不过我是放在里面，原本我是想说，因为到时候你们可以 download slide， 对不对 ？slide download 里面就有一个影片，你们可以照着做。好，基本上它可以防止一些管理者啊，或是恶意的软体篡改，好，或者说出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搭配好。然后重点是要使用 Windows 7、Windows 10的企业版，好，就是它企业版以上才有支援这样的功能。这边看一下，然后它其实可以透过软体厂商、软硬体厂商啊，就是在出机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先 sign 好。你们可以跟，就是像很多是买新机嘛，对不对？新机买的时候就跟厂商讲，然后帮他们自己会出他们的 hardware 啊，会出他们的那个 software， 他们就可以先做 sign 好这个动作。OEM 厂商也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demo。好，一开始其实是说这台现在这个电脑是没有经过 device guard 的加密的，所以其实它是可以执行应用程式，它就执行，这是一般的执行的方式。好，它就可以安装啊，然后做加密解密之类的。好，这个是一般的。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如果你今天有做 device guard， 你在做执行的时候呢，它其实就跟你说，哦，错了，就是你是没有办法执行非公司所信任的所有的应用程式，你是没有办法做任何执行的动作的。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demo。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 command， 就是简单的，因为后面有一个 demo， 它是 based on 这个 command。这个后面，哎，这是我想说奇怪，什么图还在？这是影片的图啦。对，影片的图，它里面其实里面就是 based on 这四个 step，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它一开始其实就是扫你的系统，它其实这样，它下一个 command 叫 start。好 ，start， 因为东西都装在 C 槽，这时候中间你就开始去装你的应用程式，装完应用程式以后，你就下 stop， 然后它会产出一个档案，然后之后它再拿那个档案去做 sign， 好 ，sign 它的 cat file， 它就会变成有一个这个档案点 cat， 再把 cat 的档案放到你要 enable b 那个 device guard 的电脑里面，这时候那台就会启用 device guard， 然后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式，或是不能用这个应用程式。基本上你丢过去以后，那台电脑就应该要可以用啦，对不对？你有赛过它可以用。然后后面这是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比较长，让大家看可以看一下，因为我有记好秒数，40，天啊，看不太到，42秒。这是开始装应用程式，我看一下哦，41秒吗？因为原本我这个 video 是放着，我希望到时候你们 download 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去参考这个应用程式。哦，这个是已经做好的档案，就是刚刚我不是说他先 scan 吗 ？scan 完以后，他其实做出一个档案。这个档案里面，它就打开来是长这个样子。好，这是打开来长出来的样子。然后之后，它再透过这个档案呢，它再把它丢到，它把它扣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哦，它这边先要晒这件事情嘛。然后最后，它再把它扣到电脑上。可以看一下，它是用 PowerShell 的方式去做。然后做完以后会出现一个档案，有没有？这里可以看到，他就会晒好他自己的签章，签章晒好以后，他就把这个档案啊，还有那个安装档丢到 device guard 的电脑上。 基本上那台 device 挂掉就可以用这个应用程式了， default 是不行的。这只是一个 side 的过程啊，后续其实我后面有放那个这个，到时候你们下载以后你们要 try 的话可以试，这个我当然就不 demo 啦，就是到时候你们可以看这些，就是这些 command 去做 PowerShell 下指令的动作。好，这就是我们阻挡威胁的部分。那其实今天就是讲这四块嘛，安全识别、资料保护、阻挡威胁、安全装置。好，一开始就是我们刚刚提的，这有一个 summary。安全装置其实包含什么？我们今天有提到的是什么？就是说integration， 一开始从 device 那边，好，就防护你去做一些 device 的secure 开机的篡改，对不对？生物辨识。虚拟化其实不是指什么 Hyper-V Guest 的 OS 之类的，虚拟化是指说你的开机的时候，如果你启用 Virtual Secure Boot， 对不对？你会有一个小型 Kernel 的一个虚拟机放在你的电脑里面，然后会把你的 Credential 的资料都放在那个虚拟机里面。好，所以你正常的 Kernel Mode User Mode 是没有办法让人家存取到你的账号密码的，你的 Credential 的。好，还有加密的处理器，其实就是 TPM。 我们很多事情这次跟 TPM 结合，像一些我们刚刚说的 Microsoft Passport， 其实它就透过 TPM 的方式。好，它是认硬体的，所以今天除非你电脑被偷走，但电脑被偷走几率比较低嘛，对不对？电脑被偷，不然它很难拿到你的 credential 加你的电脑去做这件事情。好，资料保护，刚刚 Justin 说的，还有一些威胁阻挡威胁。好，这是我们就是大概今天的课程，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今天就经过这个课程以后，可以对 Windows 10的 security 有些了解。我相信跟以前 Windows 7有点差异啦。好，一样就是希望可以大家知道一些目前的安全解决方案。然后其实明天后天啊还有其他的课程，如果大家对于其他的课程今天讲的 topic 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继续去听其他像 device guard 啊那些都有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还有最后要做一件事情，算了，最后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次的那个什么，这叫什么问卷啊？这次问卷没有发纸本，对不对？以前进来不是发一张纸给你们，这次都是线上的。那请大家要线上去填一下，就是扫那个 QR code， 然后 QR code 每一堂课都一样，所以不是这堂课这个 QR code， 所以你可以扫一堂 QR code 里面就去填写今天。填写今天的那个课程内容，你可以一次一天填完啦，你也可以一次填。好，他可以选课程内容，然后去你可以给评分这样子。好，请谢谢大家。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前面问我们这样子。谢谢。
谢谢陈玉琴讲师精彩的演说。